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，第三个礼拜医治的主日，也是我跟各位来传讲关于人生、婚姻、家庭、事业、健康、儿女方面的信息。啊，如果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的时候，我们是讲说，求神指教我们如何数算我们的日子，那是从诗篇第90篇说的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我还特别强调，我们的人生如果是很安安稳稳、吃吃平平的话，就是一积年累月，10年一乘一乘10次，还是一。如果我们有一个积极进取的人生，我们多加把劲儿，1.1，你乘上10次的话是2.85。但是如果我们怠惰一点的话，只有0.9，就少了那一点点的时候，0.9乘上10次就只有0.31了。所以2.85、0.31就相差天壤之别了。所以让我们再一次求神指教我们如何数算我们的日子。我第二次我讲的是交友择偶，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婚姻、我们的配偶、我们的配对是郎才女貌，不是吗？但是常常结果是豺狼虎豹，所以我们就要注意到我们怎么样选择我们的配偶。哦，真的是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。第三次我讲说要有一个合神旨意的人生，我们的人生要怎么样才合神旨意呢？其实经上说的也非常的好，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，所以这是合神旨意的。就是 rejoice always, pray unceasingly, give thanks to everything, 为所有的事情要感恩，好的也要感恩，不好的也要感恩。这就今天我们先去唱的，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，凡事的谢恩。要克服我们的心态，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，要克服我们的态度，好像我们的天气一样，晴时多云偶阵雨。要让我们再一次能够活出一个，就是我跟着第四次讲的，要战胜我们生命中的巨人。我们生命中的巨人有可能是我们身体的病痛，我们生命中的巨人有可能是我们的工作，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份，有可能是我们的配偶，有可能是我们的家庭，有可能是我们的朋友，常常有可能是我们的面子。我们自己克服不了我们自己，为了一点事情面子下不来的时候，结果就战败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就用了大卫王战胜歌利亚的事情，这个大巨人来说，我们要来战胜我们生命中的巨人。而且第六讲我们就说要活，第五讲要活出一个得胜有余的人生。腓立比书1章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哎呀，太棒了。得胜并不是我们心里面想的好像一战功成万骨枯那样子的轰轰烈烈。得胜我们讲的常常有可能只是你胜过了一个试探，你赢过了一个试炼，你排除万难来了教会，你勒住了你的口舌不去说那一句话，或者是你把你自己的心态调整了，没有做出不讨神喜悦、不讨人喜悦的事情，你没有偷懒，你多做了一点事情，你就得胜了。一点一滴的得胜加起来就是有一个得胜的人生。你现在没有用你的手机在里面抓 Pokemon, 你就得胜了。不是说你要轰轰烈烈的要做多大的事情才叫得胜，乃是说生命中的点点滴滴的赢过了就是得胜了。第六次我讲说让我们一起来祈福天国的大筵席，这是在路加福音里面，主耶稣把救恩比喻作天国的筵席。他说我们得的救恩就好像去参加天国的筵席，神要邀请我们去的，所以我们要珍惜它，把这个看为是至宝。但是受邀者却看重自短自轻的人事物， 哦，有一个说我刚刚买了一个房地，所以我要去看一下。有一个说我刚买了五对牛，所以我就要试一下。有一个说我刚刚结了婚，所以我还是要去温柔一下啊，等等。但是我们被人、被事、被物所拦阻了，却没有能够得到神的救恩。雅各书四章十五节他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，也可以做那事。我们活着就是他恩典，即使有病痛、有困苦、有患难、有贫穷、有分离死别，都是他的恩典。哈利路亚，好死不如歹活，这句话是很有道理啊。就算说我今天活的身体有病痛，但是我知道我的神是医治我的神，即使今天我有贫困、贫穷、有困苦、有患难，我知道他在我身上有应许的，我就这样咬着牙我就能够度过的。我相信他所加给我的一定是够我的能力，就算我能力不够哦，他也能够来帮助我的。是的，因为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行。感谢神，赞美神。今天我们要来讲走这人生的路，我们怎么样来走我们的人生的道路。诗篇六十五篇他说，你以恩典为连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滴下直油，滴在旷野的草场上，小山以欢乐束腰，草场以羊群为衣，谷中长满了五谷，这一切都欢呼歌唱，好美啊。我想到当我走在路上的时候，哦，我唯一要当心的就是不要走滑了，因为滴满了脂油，哦，路非常滑的。神为我们安排了这一切，神为我们准备了这一切。哦，是的，他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他用油膏了我的脚，他用油让我的生命好像润滑剂一般，让我活出，让我走在这个人生路上。是的，感谢神，赞美神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。哦，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能够看见你的荣耀，见着你的荣美，让我们来跟上你的脚步，来走这人生路。谢谢你，感谢祷告赞美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最近我看了一篇一个短文，他是说大概是讲的是人生十大醒思啊。他是特别讲，是说是中国点击率最高的一篇短文，非常的精彩。你相信是谁送给我的吗？是 Jason， 是你先生送出来的。他讲人生有十大醒思啊。他说第一个，空白也是色彩。我们都希望活一个多彩多姿的人生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就拼命的去努力，去挣钱，去充满，去要，去得到，但是却忽略了一个空白的人生，没有能够安歇，没有能够休闲。哦，我们如果忙忙碌碌的，细细营营的，就想要有一个多彩多姿、荣华富贵的一个人生的时候，最终是赢了别人，但输掉了自己，您知道吗？所以空白也是一个颜色。你做实验不是有做过吗？你七彩红橙黄绿蓝靛紫，你把七彩画起来，然后轮子转起来的时候是白色，所以空白也是一个色彩。人生不止一种活法，你过的人生可能跟我过的人生不太一样，所以我不羡慕别人，我也不卑贱我自己，按照我的天性，按照我的能力过我自己的生活，就是天堂的日子了，不是吗？今天我如果只能开得起尼桑这个小车子，那么我就高高兴兴的开。我如果钱多，我可以开 Mercedes 哦也好。同样的，我到 A 点到 B 点，我有路可以走，我的人生也是满了神的恩典与祝福。所以我们就是不为了要别人羡慕我们、欣赏我们，我们活给我们自己看， 这就是在天堂的日子。第三个是他说幸福是灵魂的香味。什么叫幸福？生病的人说健康是福，有苦难的人说平安是福，光棍的说是有老婆就是福，对于万事顺心的人没有什么是福了。万事顺心吗？还有什么福呢？但是经上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饥渴的人有福了，为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，神与我们同在就是福气，因为我们是从零开始的，最终我们还要归回零的，不是吗？所以一切终必归回于零。传道书一章二节说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你从零开始，你最后还要回归于零，所不同的是你这个零画的大，还是这个零的画的小，这是你的人生，你终究要归回于零的。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但是你的灵到底要活多大，就看你这人生的造化，就看神给你的祝福，就看你自己的努力有多少。你是 1.1 的人生，还是 0.9 的人生，还是1的人生？人生并没有什么可相比性，人生人各有天赋，各有使命，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自己所有的，不要去看我们所没有的，不要去跟别人比那个不足的，乃是要看我们所有的。甚至于我们要说我没有钱，但是我的阿爸父是万有丰富的神，所以我是富有的。我没有能力，但是我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，在我的软弱的身上更显出他的能力来了。所以我们保持我们自己的一个个性，不断的把我们自己的那个EQ, emotional quotient, 能够提升，让我们能够活出更精彩的人生来。感谢神，赞美神。好，他又说痛苦是智慧的曙光。哎呀，这句话讲的我真的是服了。因为他说一个聪明的人绝对不能够理解人生。他说只有痛苦才能够彻悟你的人生。你在痛苦之中，你才可以看到你的人生。哦，你要这样子想，痛苦临到幸福的人，可能是提醒他对于这个幸福的珍惜；痛苦临到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天才，可能是要暗示他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了；痛苦临到一个心灵，可能是要让他的心灵能够升华起来；痛苦临到一个哲学家，痛苦临到一个诗人，痛苦临到一个豪杰，可能是在培育他，可能是要养成一个更杰出的人来。所以痛苦是智慧的曙光，而成功是贵族的天使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成功之门大都是虚掩的，你进去你敲门它就会打开的。成功的秘诀就是你要抓住你的目标，要向这个标杆直奔而去。你这个成功的大小是按照你心里面的渴望的程度来衡量的，而成功是无数次的失败所累积出来的，是失败的结晶。而成功跟嫉妒是最好的朋友，当你成功的时候，当心了，有人会嫉妒你的。好的，没有关系，因为当我们常常，当我们很努力的，当我们达成我们目标的事，最终你的目的是怎么样？就想要一个休闲的人生，不是吗？所以休闲是生活的必需品，所有的荣华富贵、钱财万贯，什么都是装饰品，都是点缀品。只有你人生的休闲，有一个平安喜乐的人生，才是生活的必需品。而真正的幸福快乐是属于一个有休闲的人。哦，神不让休闲与富贵在一起，神不让安逸与权力同在，这是神的公平。你要想有一个平安幸福喜乐的人生，你可能就得不着你的荣华富贵，或者是权力，或者是什么的， 但是神他本身就是平安喜乐，所以我们再一次求神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。啊，最后他说金钱是流通的财富，这点英文讲的最传神。钱钞票英文怎么讲 currency、啊、流动资产。哦，是的，你知道吗，钱有两面不是吗？有人说钱的两面，一面是天使，一面是魔鬼。所以你这个钱使用起来，你是像天使般的造就人，还是荣耀神，还是像魔鬼一般的呢？是的，所以我们要注意钱，不要穷的只剩下钱。香港人说金钱不是万能，但是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。台湾人说人有两条腿，钱有四条腿，你大概不太容易追的是他的，但是当钱来追你的时候，他一下就追上了你了。所以我们人生这十大醒狮带领我们走过我们人生许许多多的风浪，但是我们人生的风暴，就刚才如我们马可福音第四章36到41节所说的，我们人总是在风暴之中，不是吗？他说有一天主耶稣同门徒从加百农坐船渡过加利利海，要到格拉森那边去。经上面说忽然起了风浪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。这好像是我们人生的常态。所以说天有不测风雨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谁有把握风浪不会临到呢？我自己从来不敢讲，没有一个人有把握风浪不会临到我们的生命。谁能在风暴之中站立得稳呢？我自己知道当风暴来的时候，我常常会站立不住，因为这个风暴哦，有大有小。当我们经历了三级风，我们能够屹立不倒，五级风我们可能也可以站得住，到了七级风八级风的时候，真的是要靠神才行，靠我们自己完全的靠不住。是的，谁有准备好面对我们生命的风浪呢？我们生命的结束呢？我自己都想说我总有一天要走，但是我准备好了吗？是的，求神给我力量，能够让我准备好，当神要召我回去的时候，我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的。其实照这个讲，门徒在船上，耶稣也在船上，却也有风浪。换句话说，不是说信了耶稣你的人生就没有风浪，你的人生还是有风暴。我们人生的风暴哦，常常是在我们最不注意的时候，最不警醒的时候哦，缺少了祷告的时候，有了破口的时候，风浪就来了哦。但是说不同的是，我们生命中耶稣在那里掌权作王，他坐着为王，虽然大海翻腾，他仍然坐着为王。所以耶稣是在风浪之上，在风暴之上。耶稣做比喻，他说你们要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他是来预告我们的人生必定有风浪，而且总是在风浪之中。如果你的房子、你的生命、你的性格、你的个性、你的灵力是建筑在沙石之上，那风浪一来马上就垮了，所谓的豆腐渣的工程一碰到风浪马上就垮下来了。但是当我们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，我们用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根基，我们努力的建造，我们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可以度过风浪。耶稣在风暴之上，耶稣在做什么？他为我们斥责风浪。诗篇29篇10节说，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即使你不相信，他仍然是在掌权作王。但是门徒的反应就很有意思了。门徒说我们都要丧命了，你不顾吗？所以门徒胆怯，没有信心，说你不顾吗？甚至在马可福音他说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为何不来救我呢？这是我们常会有的，我们的生命中碰到事情的时候，这也是很正常的。 因为我们总以为说神是那又真又活实，他永远在掌权中啊！神，你为什么让我生这个病？神，你为什么让我失掉这个工作？神，你为什么让我这个家庭这么不顺利？其实结果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。我们生命有了破口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没有能够警醒努力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没有能够照着神来引领我们的脚步，活出神的柔美的时候，这些事情都会发生。其实有的时候神也用这种小的风浪来塑造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顶住三级浪，让我们能够站立在五级浪之中，让我们能够在七级浪的时候虽然吐两下，但是神仍然与我们同在的。好的，我们再一次在风浪之中，就像要像大卫王在诗篇十三篇他说的，他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冤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心里愁算，终日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哈利路亚。是的，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真正是要知道神是在风浪之中的神，神是超越风浪的。让我们再一次抓住神的应许，能够像老鹰一般盘旋在风浪之上。我们的生命有了，或许你现在正有风浪，你现在正处在风暴之中，你预备好了没有？你的反应会是怎么样？你遭遇的人生中，你是否你的朋友、你的邻居、你的家人、你的同事也正处在风浪之中，你怎么能够来帮助他？你怎么样来帮助你自己？感谢神，赞美神，让我们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。因为我知道当我碰到大风浪的时候，神他能够来帮助我度过这一切的风浪。有的时候需要时间，有的时候需要加把劲儿，有的时候需要多一点祷告，有的时候需要什么事都不做，就在那边就等着神来自己来安慰我的心，神来让我的身体能够再恢复他造我的柔美形象，神来再一次借着环境的改变，让我从忽然间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，让危机就变成了转机了。我们的生命不再是在那个焦虑之中，在痛苦之中。如果你一有风浪你就急了，你就慌张了，你就怨天尤人的话，那么你熙熙营营的人生也不过是靠你自己了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，从我们耗尽的人生中到我们能够蒙福。哈利路亚。我们在列王记上十九章他讲到以利亚，他在加密山上跟这个巴利的450个先知斗法，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干旱三年的不下，那么他们就来到加密山上，以利亚就先知以利亚就说，我让你们先知先来祷告求神，求你们的神看看神要不要下雨。结果他们祷告了半天，神不下，天不下，以利亚就祷告，祷告天就开始下大雨，然后以利亚一路飞奔，奔在亚哈王的车座，奔下山去，直到耶斯布。感谢神，赞美神。他这个跑得精疲力竭的时候，忽然间这个王后这个耶洗别 Jezebel 放下一句话说，以利亚我要杀了你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所以以利亚他的生命在他最耗尽的时候，在他最辛苦的时候，在他质疑他做了天大的事情，为神做了事，忽然间他处在困苦患难危险之中，所以他心里面沮丧，他难受，他害怕，他恐惧，他就跑到罗藤树下，在那里躲着睡着，又渴又饿又累。这个时候忽然间神差天使给他准备了水，准备了饼，跟他说，你起来吃了喝了，仗着这饮食的力 你还要走路更长的路了。哦，神跟他说，那么但是他说，罢了，求你取了我的命吧。他自己都怕死了。哦，就好像他的人生走到了一个尽头了。您知道吗？我们的人生呢，其实没有尽头的。你真的不相信呢？我们人生没有尽头的，你只不过在这个世上走完了你的人生路，走这人生路。啊，我们这个人生路怎么样走呢？我自己感觉到，我们终于会像以诺一样，我们与神同行300年，不知不觉我们就到了天上，不是吗？哦，我们只不过是歇了世上的功，这一切都要成为烟云的。所以以利亚他害怕，他的生命好像到了尽头一般了，但是神跟他说，起来吃了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是的，感谢神，赞美神，这是神恢复我们从耗尽的人生到蒙福到有力第一步，就是真正是让你饥能有东西吃，渴了能有水喝。你的生命没有了能力的时候，神给你能力。换句话说，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的日子过不去了，好像人生到了尽头的时候，你跟他讲太多神也没有用，你就干脆就帮他一把。神也是这样，我们怎么样恢复一个人的信心，我们怎么样使他的生命能够突破，能够突破他的现状，能够走出那个重围。太多的理论，太多的神爱世人并不见得有用，你就帮他第一步，这是第一步。神让他吃饱了，神让他的睡足了，神让他喝饱了。后来以利亚就仗着这饮食的路又走了40夜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，跟着神就第二步要让他进入蒙福。哈利路亚，这第二步就是要让他去面对自己的困境。我们也是一样，你在哪里跌倒，你要知道你就要在哪里要站起来。你要去思想，我怎么会落了这个地步的呢？神问他说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以利亚说，我为耶和华望见是上帝，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哦，这叫做以利亚症候群 Elijah symptom。 我常常喜欢讲，就是总以为说这个教会就靠我一个人了，这个事情没有我不行了，好像就我一个人。哦，这样子所有的重担都加在我身上，所以才会精疲力竭，才会心智衰竭。但是当我们看环境不如意的时候，我们会有这种心思意念生出来，觉得环境不许可，环境不饶人，觉得我自己一个人这么努力，怎么没有人来帮我呢？但是当我们看我们里面自己的时候，又发现我们自己的能力也不够，我们又这个不行做不来，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，只有你看神才是真正能够看到那伟大的奇妙神。所以我们才不会靠我们自己，才不会靠我们，才可以摆脱所谓叫的以利亚的症候群，才能够把重担交出来，让神与我们同负一轭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那么神就跟他说，神说，耶，你站出来，站在山上到我面前。那个时候耶和华就从他那边经过，这是神的第三步。他先叫我们吃饱了喝足了，能够补充我们的体力，恢复我们的元气，恢复我们的力气。然后他要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困苦患难在那里，让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交在他的手上，哦，让我们不要怨天尤人，让我们能够活出，让我们能够跟着神的带领，能够走出这重围。第三步，他就是要我们站在他的面前，让我们面对神。哦，经上面说，在有烈风大刮，跟着有地震，又有大火，然后有神的声音。啊，这四件事情 我的感动是烈风，神用烈风要除掉我们心里面的阴霾，让我们心里面想不开的地方，神风吹，要把它吹干。神要用地震要 shake off 我们的 burden， 要把我们的重担能够卸下来。那么神要用大火要来炼净我们的心，然后神要用他的声音来表示神与我们同在。有一个传道人，他说他每天晚上他孩子还小的时候，他都要给小孩子讲一些圣经故事，给他们祷告，然后孩子才要去睡觉。有一天晚上也这么做，做完了他也准备回去自己的房间去了。今天不知道为什么那孩子特别紧张，隔着长廊孩子在里面叫着，爸爸爸爸，你可不可以把门打开，不要关起来。他爸爸说，为什么呢？他说，我只要听到你的声音。哈利路亚，即使是爸爸打呼的声音，爸爸打鼾的声音，他听了心里面都有安慰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像我们小孩子抱在怀里面的时候，你唱这个 lullaby 摇篮曲，小孩子听了他就睡得着觉，他心里面就扎实。所以神用烈火，神用地震，神用烈风，神用他的声音。经常说在大火中有神微弱的声音，像以利亚来说话。哈利路亚，是的。第三步，神就再次的呼召以利亚，神就给他新的应许，给他新的恩膏，给他新的工作。神说你回去往大马色去，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文，要高伊丽莎耶户做以色列王，高伊丽莎做先知，然后跟他说，我在以色列中已经为自己留下7000个人，是未曾与巴利亲嘴，是未曾拜与巴利嬉戏的，已经为你存留了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这就是我们的光景。我自己有的时候感觉到好像工作好难做，同工都不够等等，好多事情要做都做不来。神啊，你怎么来帮我？殊不知神已经为我预备了我们的弟兄姐妹朋友们。是未曾与巴西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，神已经为我们留下来了。你知道吗，在我们在建立教会在过程之中的时候，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大有能力的人，有钱的人来帮我们一起来建立这个教会，不是吗？但是你去看经上面说，大卫王在旷野中的时候，神派了400个人来帮他，那400个人经上说是欠债的、窘困的、心里受压抑的，都是一见人不要的人的来帮助他的。哇，我相信大卫心里面好难过，神啊，你怎么不派一些神勇善战的人来帮我呢？派了400个欠债的、窘困的、心里有压抑的人来帮我呢？殊不知这400个后来成为大卫的勇士。其中有一个他刀拿起来就放不下去，就杀了200-300个敌人了，就是当初那个欠债的、窘困的、心里有压抑的。因为他为什么刀放不下来呢？因为杀了最后血流的，干了又湿了，湿了又干了，放不下。有一个拿起长枪一次就杀了好几百个人，也是当初那些莫不经文、名不经传的，一些能力不足的。但是神要再一次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走这人生路，虽然我们是软弱的，但是他在我们路径低满的油脂，他带领我们走那人生路，让我们越走越光明，让我们越走越有力量。是的，最后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就要抓住神的应许，这是我们走的人生路第三步曲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第一要走出我们的风暴，好像耶稣在船上为我们平静风浪一样。第二，我们像以利亚一样，从耗尽要到蒙福，我们要克服我们自己，我们要站起来，我们要再一次让神来恢复我们。是的， 神恢复以利亚的三个法宝，还有三个步骤，就是我刚才讲的，先让他吃饱喝足睡够了，第二让他面对他的困境，让他能够思想在哪里跌倒就哪里，第三神就再一次让他重新出发，呼召他，给他更多的能力，给他更多的重担，还有四个法宝啊，不是 Pokemon 的法宝，是那个烈风，是那个地震，是那个大火，还有神的声音来带领我们的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现在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，以赛亚书41:10，神跟他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我们要走这人生路， pave your way of life， 就好像一条路要拓宽，你怎么样拓宽，你怎么样走上这条路，能够轻省，能够走远路，跑长路。有的时候我们讲说，一个人跑可以跑得快，但是一群人跑可以跑得远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自己跑，你可以跑得很快。有的时候我跑路，我真想把后面人甩掉，我赶快跑吧，不要被他们拖累了。但是殊不知，一个人跑，你虽然跑得快，但是一群人跑，你可以跑得远。所以我们就要抓住神的应许。神说你不要害怕，连小孩子都知道不要害怕是什么意思，但是神再一次说不要惊慌。惊慌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惊慌的意思在古老圣经上面讲说dismayed， 不要心里面有那个压抑，不要有 depression， 不要受阻伤。今天我们那个社会人类的精神病最大的原因就是心里面受的压抑，就是沮丧。前两年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，也叫 Robin Williams， 不是一个 comedy 的 actor， 很有名的嘛，他就是自杀，他就是心里面受到压力。哦，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说我们不要 depressed， 不要 dismayed， 不要害怕，不要恐惧，因为神说我与你同在，因为我是你的神。神给他三个应许，第一，我必坚固你。哦，我必坚固你的意思，我必加给你力量。哦，是的，感谢神，赞美神。哦，我力量不够，我心里害怕，我恐惧，我路走不动，我有许许多多的重担，或者我信心不够，我小信等。神说你不要害怕，我要加给你力量。我们跑路的人都知道，当你跑着跑着，跑长跑的时候，跑到快要到了终点的时候，你真的跑不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在路边有人说加油加油加油加油，你拼了老命也要加油冲上去，不是吗？这就是神要加给你力量。神要跟我们每一位说，你加油加油加油加油，马上就要到了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你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，你有病痛加油加油加油，熬过去那个，你就胜利了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所以保罗他在他的属灵 道路上面，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，我凡事都能行。当他快要跑到终点的时候，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那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哈利路亚，这是我们快要走终点的态度，就是加油，不要害怕，神要坚固我们。第二应许，他说我必帮助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是 be I will， 我一定会帮助你。以前我小时候很喜欢看，我甚至很喜欢看跟我的孩子看一个卡通片，就是 Tom and Jerry， 就是猫跟老鼠，那个猫每次就抓那个小老鼠，满街跑。但是有一次，这个猫追着这个老鼠追到这个 corner， 追到这个角角里面跑不掉的时候，忽然间这个 Jerry 就跪下去就祷告，忽然间一只大狗就出现了，汪汪汪汪，把那猫吓跑了。然后呢，狗跟那个老鼠杰瑞说，下次你有困难，你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你就吹口哨，我就来了。哈利路亚，我必帮助你，是吧？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像一只小老鼠一样， 魔鬼撒旦像一只大猫一样，但是当我们吹口哨的时候，哦，神就要来帮助我们的。是的，哈利路亚，在这个圣经上面讲说，可拉党背叛了神，背叛了摩西，结果神就很生气，就让地大震动，地开了，把他们的祖先都活埋下去，把他们打死了。哦，但是神仍然恩待怜悯他们。所以可拉的后裔很多在圣殿里面做诗班的，然后他们写了一首诗篇46篇，他说神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知道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，他是我们的避难所。我当我们身体有了困苦患难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在神里面可以得到安息。第三，他说我必定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什么叫做公义的右手啊？用左手的人就是公义的左手啦，就表示我的力量，我最有力量那个手要扶持你。哦，神不是随随便便扶持你，他要用大能大力来扶持你，不但把你扶起来，还继续支撑着你，不再让你倒下去。所以希伯来书保罗说，所以我们只敢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阿爸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，因为你是伟大奇妙神，又真又活的神。谢谢你为我们走这人生路， Pay our way of life， 让我们能够走上恩典之路，滴满了油脂的神，你是伟大奇妙神，感谢你，祷告赞美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来，诗班的，不，敬拜赞美的。
你是我的主，你活着这一路，
请起立，
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患难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心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修，抓住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修，请我走这人生路。
从头来，小声一点，看似黑暗又没有盼望的人生，因着耶稣成为恩典之路，看无光年又没有前途的人生，因着耶稣成为盼望之路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凭着信心奉主耶稣之名来走上那条路，这一生都是祝福，一步又一步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，将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，牵引我走这人生路，
一步又一步，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，将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，
阿肋路亚，爸父，我们谢谢，我们感谢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，使神我们走这人生路真的要靠你。求你来牵着我的手，拉着我的手，推着我走，领着我走，扛我在你的肩膀上来走。不管如何，在高山上，在低谷里，在大风浪之中，在平稳的路上，神你都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。是的，神，今天你在我们中间得着了那应得当得配得的荣耀，求你仍然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把你带回我们的家里面去，带到我们工作场所，这样感谢你，祷告赞美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一步又一步，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
我们把荣耀归我们天上的神，功劳给我们的 Nina、Ann，还有我们的 Helen 跟我们的 Lisa， 还有我们 Ed， 感谢神，赞美神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请坐。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，从今直到永远，阿们。